Radio Blues Youth Association. Today is Tuesday, the 22nd of August.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162期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本节目每星期广播五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 104.6波段播音。我们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播音，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我今天节目继续为大家播出台湾法鼓山圣严法师答问，今天播到第11讲，请一起收听。
请教师父一个问题，就是说佛教对这个相命或是风水的看法如何？那么为什么要这么一问呢？因为中国人比较有所谓的这个宿命论的看法，又有儒道佛合一，所以认为这个因果因缘其实都常常在如来佛掌里面都跑不掉的，所以要注意到这个房子的坐相啊，风水的情况啊，那甚至命运啊，这些方面是不是可以请师父开示一下？
大汉居士，您问的这个问题，我想代表很多的人在问呢。
是是，
许多的人不仅仅是中国人呢。我在世界旅行的时候啊，我看到就是西方人，也相信，甚至雷根总统啊，非常迷信这个命相和风水。
水晶球
啊，水晶球不仅仅是水晶球啊，他还找到这个各国的各种不同的这个命相家，来看这个他们的风水，甚至于总统的座椅啊和桌子啊，这个方位啊，乃至于他们的睡觉的房间的床铺啊，都在讲究这个方位的问题。在西方，我也看到好多人在专门研究，专门在谈论。那么在东方啊，我也走到好几个国家，在日本啊，到新加坡啊，到了印度啊，到了尼泊尔啊，那这些地方啊，也都有相信这个风水啊命相，可能名字也许不一样啊，但是的观念是相同的。所以既然呢有这么多的人相信，而自古以来啊有这么多的人呢在运用这个命相和风水啊来改变他们自己的命运，我想他还是有点道理。完全说是迷信的话，不太公平的。但是呢，从佛法的观点来看呢，那些可以说是一种经验，也可以说从这个方位和这个年龄，以及他的生的时间。或生的地方，以及这个生的环境，那么都有它的关系。对我们佛教徒来讲，一个人当他出生的时候啊，为什么他会生在一个穷人的家里，或者生在很有钱的人家里，或者是呢生在很偏僻的乡村里面去？有的人呢生在非常豪华的呀。这个宫廷里面去，那这些因为是过去世啊，我们有了福，造了福，赔了福，做了好事啊，那么这一生那就受到好的环境去了。如果差一点的，也就是过去没有这个造福啊，那就生到比较差的环境里面去。可是也很奇怪啊，生在好的环境里面的人不一定啊一生之中啊永远是好的。所以少年得志以后的人 往往不一定说到了晚年呢、啊、还是很好，所以一生一世啊都是啊非常顺利，非常的啊这个命运非常好的这种人有，但是啊不是很多，但是也有一些人呢生在很穷人的家里啊，但慢慢的经过他的努力以后啊，他会到这个青年或者中年以后啊，渐渐走上了非常啊这个顺利的路，不管做生意啊做官啊都做得很好。那么像这种情形呢，都跟我们讲啊，都跟这个过去式他也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啊，做好事做坏事造福啊、做恶，那么像这种情形呢，他到了这一生以后啊，他会一段一段的时间这个显形了，也就是说受苦报的时候就受了，受这个先受苦报或者是先受福报，或者是先受福报先受这个福报后受苦报，像类似的情形呢，我们可以讲，那么前生的这个做福做善呢，就可以决定他这一生的生理环境了，还有生的环境、生的时代、生的年月日，都跟他这一生呢有关系，
是，
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嗯，
这个关系就是说，后来就有人就把它打分叫做八字。
嗯，
八字的意思，就是出生的年、出生的日子、出生的时间呢，以及出生的这个一个什么东西的，一共有八个字啊。
嗯，
那么这个呢，对于他的一生。就流年呢就有相当的连带的关系，所以这个算命本人说完全没有用，可是我们又觉得很奇怪的就是说，算命本身那个算命的人呢，凡是这个算命或者看相的人，他们自己啊能够发财的也很少，可能他在一时间呢可以赚了不少的钱，但是呢他不会把这个钱呢能够保留的很久，多半算命的都大概都是很穷的人，看相的人、算命的人、看风水的人呢，如果是业余的，而不是啊职业的，
是业余的
啊业余的，那么这些人可能还不错
哦，
因为他不是以看相为生活，像这种人的还不错，可是我们在讲风水来讲啊，风水也有它一定的道理啊，我上一次我也讲过，这个日光、空气、水，我们人不能缺少的。这个风就是空气嘛，这个水是我们必须生活的必须的东西。我们在山水之间，在这个风啊，风向啊，如果太暴的风口上太大的风，那我们受不了。或者太多的水，我们也受不了。没有水不能活，没有风也不能活。
是，
所以是要恰到好处。
是，
那么在这个看到阳光要充足，这个风啊，要有风，但是不能太大。所以像这种自然的环境呢，对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生活以及这个感受上来讲的话，有很多关系。就是说，如果生活环境不是很好啊，他住在那里不舒服啊，那么这个身体就不会健康，身体不健康的人头脑就不一定好，头脑不一定好，那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可能呢大概不能够说是福至心灵的了，大概就是糊里糊涂的做了，因此呢，所以我相信风水有它的道理，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呢说一定风水呀、能够确定人的命运大概是有问题，所以这个命运靠八字也是有问题。如果你仅仅是相信命运、相信八字、相信风水的话，你其他的事情不管了，你其他的事情不想做了，你就等命运直接来吧。我想这个是一个大问题了。所以坐享其成，或者是只讲究风水，你不就直接努力，你再好的风水也没有用。所以好的风水叫做福地，有富人居。如果福地不是富人，你住在那地方你会倒霉的。
是，
因为你自己没有这个福报啊，住那地方也是没有用。那个福地，反而给你带来了这个霉运呢、 那所谓富人是什么意思？富人呢就是心胸要宽大，待人呢要和善，而自己啊要努力，
是，
那就是富人了。
嗯，
否则的话，相反的话，那就是没有福报的人。
嗯，
没有福报的人住了那些地方啊，不但没有福，而且啊他会有损福。
嗯，
啊，这个是我对于啊风水的这个命相的一种看法。
嗯，
这个相也是的，有人讲面相啊，有人讲骨相啊，
是这个紫微斗数
啊，紫微斗数
八字，
那八字，
嗯，
那现在在这个命，这命理命相有种种的这个派啊，
是
各派各种派别很多了，我是没有研究过，我是不知道，嗯，但是我对命相既然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
是，所以根据师父这么讲，我想面相或是风水是等于是一种经验法则，一种统计学的一个标志。那么可以是不是可以因为这样给我们当为一个参考资料，嗯，或是完全都不要？这个
是对我来讲的话，我说通常有人说啊，倒霉的时候啊，他会去看相，
嗯，
去算命，
嗯。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啊，就去算算命看看相了。哎，这个对他来讲可能说是这种安慰，找出一点道理来，原因来，为什么我怎么倒霉的，那么以后可能什么时候我这个可以转运呢？如何的转运呢？请教一下那个看命的算命的或者是看相的人。这个呢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因为自己在没有办法嘛，
对，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了。
嗯，
但是呢就是说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啊，最好不管他，
是是，
倒霉的时候这是自己的一报险钱啊，没有必要去找那些算命啊看相的人，
是，
你照着好好的去做就好。
嗯，
那么好多人认为自己的祖坟呢，啊，长错了啦，
嗯，
这个门开错了啦，
嗯，
或者是房间的这个床铺没有摆好啊，或者办公室的那个办公桌没有摆好啊，
嗯，
像这些呢也可能有它的道理了哈，
嗯，
也可能有它的道理，
是，
但是如果我们呢能够觉得那个地方自己觉得坐在那边很舒服很安全，
嗯，
自己觉得这个还不错啊，位置很好啊，
是
啊，那自己的感受上好的话，那就应该是没有问题。
是 是，
自己坐在那里觉得很安全，
是，
自己睡在那里觉得很舒服，
嗯，
自己那个位置，那就对他应该是很好的。是。
请问师父，如果说世界上有天灾，像是风灾、火灾、水灾、地震等等，还有人祸，像是暴政啊、内乱啊，或者是世界大战等等，像这样的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佛教徒要如何来面对，如何来自处？也许这个灾难发生的地点是在别的地方、别的国家，不是在你的地方，那也可能这个乱呢，这个灾难就在你的身边，那我们应该怎么来面对它？
灾难是非常不幸，所谓三途八难呢，这个都是非常不幸的事。既然三途就是地狱五鬼畜生的三途，这个是八难，就是你刚才举的一些种灾难，甚至于我们站在这个孤独的区域啊，听不到佛法的地方啊，那也都是算是灾难的。但是灾难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共业啊所感的，我们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这个地方制造了不同的制造了共同的意义，所以在同一个时间呢、啊、同一个时段呢、啊、在同一个区域啊接受相同的果报，所以这也是因果的关系。要避免呢的话，实际上相当不容易的事。那么在过去呢，在 用复发的方式来是这样的，如果遇到旱灾啊，就是希望这个大家吃素，
是
不要杀生。如果遇到了水灾啊这些大的灾难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忏悔，能够这个积弱，能够啊不杀生，那这些呢都是就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说我们本来这个灾难已经降临了，可能就要临到我们的头上，在我们的周围已经发生这样大的事，这样不幸的事，那我们自己啊要好好的检点呢，来忏悔啊，改过向善呢，那这样子的话，以我们的诚心，以我们的愿心，就能够挽回那个我们这个灾难的减少，或者是呢不要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那么如果已经发生了灾难，像比如说这个战争是非常残酷啊，非常可怕这个的事，但是有些时候啊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人与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会吵嘴啊，会动拳头，会动脚，也会动一些啊这个武力了，就是棍啊刀啊都会动。
是
那么在越是啊这个原始的社会呢，越是这个这个战争呢越容易发生。那么在文明的社会里的话，那因为有种种的这个防护和彼此的理性的呀控制，还有呢这个互相的彼此的这个谈判的一种沟通，所以能够比较减少一些。可是呢有一些时候啊还是很难避免的，两个团体或者是两个国家或者是两个组织啊不同的这个阵容啊，它也会产生厉害的冲突，有的是宗教的信仰，有的是啊就是民族的一种仇恨，
是
都会发生这些战争的可能呢。但是在我们佛教徒来讲的话，发生战争虽然可能不在我们亚洲，就在这个中东吧，或者是在欧洲吧，那我们还是受到影响。现在这个世界啊，不要说是现在，就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样的，只要有一个地方发生什么问题，全世界都是啊牵一发而动全身，
是
都有连带的关系。在中东石油危机啊，这就是战争发生的原因，发生战争的原因呢，那么石油危机一来，我们全世界的经济就会受到影响。那如果说是彼此作战了，这个金钱的人民的这种损失和消耗是没有办法来估计。但是呢我们怎么办，我们佛教徒能够做得到的呀，第一，战争没有开始以前，我们先要未雨绸缪啊，先要呼吁，先要拜忏呢，或者是先要念佛啊，念观音菩萨，那但愿呢这个用我们的心理的感应，我们的诚心的感应呢，用我们的修行的这种力量啊，能够影响到我们全世界。那么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心力就是一种磁场，一种磁性，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呢希望这个世界战争减少的话，那我们这个世界的战争的确是可以减少。如果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战争少的话，而且我们大家祈祷的话，我们的心力就会集中，我们心力啊就可以那个影响这个全世界。所以宗教的立场来讲，祈祷是有用的，在佛教的立场来讲啊，修行是有用的。
是
那 还有呢，那我们如果能够啊，减少这个杀生，也是有用的。这个减少杀生就是避免呢，这个众生得互相残杀。那人既然人与人之间呢，希望不要发生战争呢，不要发生互相残杀的现象，那我们对于其他类的众生呢，这个特别是高级的一些动物啊，我像这个猪啊、牛啊、羊啊，这些东西，我们希望能够也能够不要吃啊。乃至于鸡啊、鸭啊，也是众生，也是命啊。那我们这种仁慈的心、慈悲的心呢，也能够感应，或者是感化、感动这个这个战争呢，不要产生。那还有战争在发生的过程之中，地球也有一些魔神，有一些魔鬼或魔神呢，他在那边捣蛋了，他就是推动或者是啊鼓动那一些狂人呢打仗，叫那些人心发狂，叫那一些人就是要打仗。那如果我们修行的话，就是用佛法的力量，能够使得那些魔神呢，这个气焰呢，这个减低，那这个护法的神王啊，能够的力量增大，那这样子的话，也使得战争这个可以消灭这个战争呢、啊，人类可以得到这个更多的这个安全。
有人有这样的疑问，他说，既然佛菩萨都是慈悲救人，他为什么不主动去救？为什么要等人求了以后他才来救呢？为什么要人求了哦，求观世音菩萨你要救我啊，他才来救？他为什么是你现在有灾难我就救你？
这道理很简单，一个人掉在井里边，你丢根绳子下去，你要救他，他是要有求生的一种愿望的时候啊，你丢根绳子下去，他马上抓一个绳子；你丢根竹竿下去，他马上抓一个竹竿头；你放一根梯子下去，他就爬上从梯子爬上来了。如果他这个人是注定要想死亡，他看到你丢绳子下去都讨厌你，他说我要死，你救我做什么？那这样子的人，就把他救上了岸，你前脚走，你前脚走，后脚他又跳进去了。
是，
那你什么时候救他？他在岸上也会死掉，啊，他就是不知道叫上井，他在岸上，他说那你我不能淹死，我闯井边都可以吧，也可以死啊，我不能够到什么东西没有办法自杀，我可以用牙齿咬我的动脉吧，都没咬断了，我也可以死吧。这要死亡的人，就是没有办法救他。也就是说，人的众生的毅力啊，这个昏迷的情况下，佛菩萨无能为力。佛菩萨不是这个什么能够啊控制众生的毅力的人，
是
众生的毅力还是众生自己来转变。
圣严法师答问今天播到这里，非常感谢圣严法师。我们还剩下一点点时间，跟大家播一首佛教歌曲，非常好听的。好，在听歌之前，先跟大家在这里讲再见，我们下个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另一个讲题，拜拜。
眼睛